欢迎收听简单来说，我是博翰，
我是新慧。
好，我们当教练当那么久了，我想要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啊，在接学生的时候啊，有之前在当自由教练的时候，有些学生是就是哦，原本的学生介绍来的 BR 嘛，然后一开始他看起来哦，可能他自己也叙述说他没有什么运动的习惯，那一开始我都会推荐他们可能先买少糖素。就是六堂嘛，十堂、十二堂这样子。但是我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状况，就是他上完之后，他会跟你说：“我觉得就是你教的不错，但是我真的就是不喜欢这个运动。”
对啊，
他不想做，所以他就不会再上课了嘛。对，但我在想说，其实我们当教练是有个职责，就是你要让学生喜欢上运动。
我觉得问题的答案应该是有一些人就是不喜欢，我觉得我就不要逼他了。
是啦，
对，但是我应该是要去判断出哪一些人是潜在有潜力会喜欢这些事情的人。
对，
因为他今天你不喜欢，你一直逼迫他，他根本就不会喜欢啊。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学生，他跟我说，我觉得我来训练就是加班的感觉。
啊，但他还是会来吗？
他还是来，他还是跟我训练一年多。
对，
可是他有一天觉得他不喜欢那个在加
班
了，他不想再加班了。
对对对，
他尝试过了。那你怎么说？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觉得大家就好聚好散。
是啦，那我想问一下，他说像加班的感觉是因为他的医生叫他要来，还是他的爸妈或是他的另一半？
他自己想要开始的。
啊，
他自己找我来上
对对对
一对一的教练课。但是他就是尝试过了，他真的不喜欢
啊，就不喜欢这件事情。
对啊，他就是觉得每次都好痛苦啊。
对，
他试过了，所以他给自己算了，就这样。
他就给自己可能一年的时间嘛。
对，但是比如说我觉得以我的职责是说，我能不能鼓励他去多接触不同的
运动，就不要让他回到原本可能静态的生活。
对，那这就是我觉得我工作可以做的事情。那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尝试过了，那我觉得我们就
好散也没关系。好，那我们刚刚讲这个是。算是停止重训的例子嘛？那有没有那些？你有没有遇过原本是很不喜欢运动，他超排斥，他每次来前面几次都不太高兴，但是他后来越来越喜欢，然后他跟你上了好久好久好久。
好像，他没有那么排斥，但是可能就是一开始对于重训是有惧怕感的。
我就试试看啊，这样。
对，那后来你就是越来越有成就感嘛？那他就会。因为获得这个成就感，他就会比较愿意持续做这件事情。
对，
因为这件事情对他的生活带来好处。
对，
好、
对，因为我其实会觉得说，我们其实有一个责任是要让学生可以喜欢上运动，或者改变他的静态生活嘛。因为我们的初衷也是希望学生变健康。
可是我觉得你这个职责太，你把自己想太伟大，因为。这件事情是要双方的，你知道吗？
是啦，
就是即便如果说我现在要拖一头牛，它不走，我怎么拖它就是不走。
对，不过我的想法是觉得说，我会想着，我会抱着这个想法，我就尽量做嘛。万一真的拖不动，那就算了。
啊，对啊，对啊。但是我觉得不需要一开始要把自己想那么伟大
啊。
当然就是我做这份工作的初衷是说，我因为重量训练，我改变就是比如说体态也好，让我生活更轻松也好。那我希望我分享给其他人也可以获得同样的好处。那我觉得从这里出发就好，但是如果说你想着要去改变别人的人生，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太沉重。
也不是说改变人生啊，就是你在帮他变好。
对啊，
对啦，对啦，
对啊。
好啊， 不过其实我自己会这样想啊，我觉得这可以让我对就是教练这个工作保持蛮大的热情啊。对对对，好，那我
可是
怎样，
同时你也会有时候会失落更大。
哦，是啦，
对啊，所以我
但可能我个人偏乐观啊，所以我其实没有就算了，我不会太难过。
对啊，
对，你有过什么就是觉得
没有啊？因为刚开始当教练的时候，你有觉得说啊，我也是要改变别人啊，就是我因为自己看到自己的改变，也希望我的
可以协助别人，
我可以协助别人看到他自己的改变，他从而喜欢上这件事情。那当然。一而再再而三，或是说有些人他就是不喜欢，然后你就觉得天哪，我好像不被认同这件事情，那你当然一开始就会有觉得有点
受伤的感觉。
对，
我觉得这一开始真的难免会有啦。
对啊，就你
就
是被浇冷水的感觉啊，所以我才会说那个我现在的心情就是摆着说 哦，我愿意领你走进门，但是修行在个人，
你看你要不要。
对对对对对，
嗯，好，欸，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改变这件事嘛，但因为 我是觉得说我们应该或多或少都有遇过那一种，他一开始啊对这个重量训练不太了解，他原本没有运动习惯，他是做事生活的彻彻底底的做事生活的人，
对，
但是他开始练之后他就爱上各种运动，他也会因为他接触了好你的课程，
对，
那他会也会想要开始尝试别的运动看看，所以后来他的生活其实越来越运动，越来越动态，就是不只是他的外观，好，假设要弯腰驼背什么有改变，他体脂肪变低以外，他整个人的精神跟自信心是变高蛮多的，对，好，那我觉得其实他自信心变高蛮多，其实是因为他藉由重训，他会觉得自己可以举很重嘛，重量应该慢慢进步了，不一定要真的很重啊，但是他会知道他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所以其实他会对自己的身体开始有一种掌控的感觉，因为以前就是，我不舒服去看医生，给医生决定，我就吃药，对，所以他可以藉由这个掌控的感觉开始爱上别的事情。所以其实我后来有查一些，就是要让一个人真的改变，就是不是被命令逼迫的去改变的话，其实你要让他先有掌控感开始，你要让他是自己选择的，他要觉得这件事情是他自己选择来做的嘛。对对对，那我查了这个资料，他写说就是希望可以让别人改变啊，发自内心的改变，自己产生行动的话，第一个就是让对方有选择，所以我们可以列出几个清单让学生去做，让对方去做，那比如说像是我们一个礼拜可能就先上课一次，那你自主训练一次，还是要上课两次啊，给你选之类的，这样子应该让他自己选的，他就比较愿意去做嘛，不会觉得动不动就请假这样啦。
对啊，对啊，
对
啊，对，
所以其实有选择这个还不错。我记得好像之前我们有某一集有讲到给选择，让学生去选，他们会执行率比较高。我记得这好像是你说的，
对，因为
人喜欢被规定。我想到你说人喜欢被规定，
啊，就是比如说你教小孩，你不能跟他讲说。就是那种你不能跟他讲说要不要你不可以，就不能说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要给他一个选项是他可以选不要的
你只有两个要的给他选，
对，
然后因为他还小他不知道自己被话术，
他一样啊可是你在，
是啦，
你在，
是啦，
你在，
是啦，
你在，
没错啦，任何事情其实都这样，
对，你如果是希望这个结果是希望比较靠近你的想法的话，你就是
符合你的预期的，
符合我预期的话，我就是比如说你今天要就像你刚刚讲的自主训练，还是你要多上一堂课，
对
对，
或是好，我们都是练深蹲，你要做高背杠还是低背杠，
对，或者是说讲到饮食控制来讲好了，因为其实饮食控制来讲，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讲，你叫他算热量，对他来讲非常的痛苦，
对，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算，
而且他，对对对，他也会很困惑啦，
对，所以比如说我一开始有希望可以有一些减肥需求的客户的来讲的话，我会给他们选择，就是说你要嘛就是算热量啊，可是这件事情对他们讲很困难嘛，
不然就是，
不然就是你就拍照记录。那你就拍照记录对他来讲说会比
容易多了，因为他就是手机随手一拍，现在手机大家都很方便，
对对对对对对，那你就先从这样子给他选，
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好，那再来你要开始让他有一些改变的话，你就是说如果说你的早餐你不要吃饭团，就是我们可以给你两个选择，茶叶蛋或是豆浆，
对，
你可不可以改成这样，
高丽菜蛋饼
没有了，
很好吃，高丽菜蛋饼对，
就是，
茶叶蛋跟豆浆是比较相对健康的，
对，我就说 我不会阻止他吃这些东西，但是我可能会给他选择说你这个东西如果换成 A 或 B 好像会好一些，但是他自己去做决定，就是他如果持续想要吃那个有油条的饭团我还是让他吃啊，可是他就会知道说 这件事情对他的进展没有帮助啊，
对
对啊，
OK 好，你刚刚讲到说你跟他讲油条豆浆跟茶叶蛋，因为它是相对健康的，但是他如果再来选油条，好，我觉得这个会很像是我查到的另外一个，就是他讲说要强调差距，就是他的差距的意思不是指说你就跟他说这个饭团的热量多少，那你豆浆跟茶叶蛋的热量多少，而是说有某个学生他就真的照着这个建议去做，然后他也是想要减肥，那他因为这件事情改变了多少，可以给他多几个例子，让他觉得是可能有人陪着他一起，
对，
而且让他知道说这个其实真的会有帮助，
我觉得是那种竞争的意识吧，
对啊，所以其实像那个 CrossFit 有没有，我觉得他们其实蛮厉害的，就是他们都是以 一套课表出来嘛，大家团课，然后就会产生一些差异嘛，一定有人比较好有人比较差，
对啊，
然后比较差的就有同侪的压力，他就会想要去 可能上一对一之类的啦，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这个部分是做的蛮聪明的，
嗯
吧，对
对啊，
好好好，哎、欸，那所以其实让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让学生意识到说你有没有做会有差蛮多的这件事情，其实也许也可以让他内化成他真心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动力啦。
对
对，那不过我觉得我们刚刚讨论的这几个东西，他要建立在一个就是说，哎、欸，你其实要他老实跟你讲。你要了解对方的想法，
可是我觉得你要对方老实跟你讲、欸，嗯，
就慢慢抽丝剥茧啊，你也不是说一次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哎、欸，如果他真的很在意这件事情，他不会跟你说谎啊。
哦，是啊，
对啊，那代表就是说他人生中的顺序、嗯、这件事情不并不是前三名。
嗯，
那我觉得我就会跟他讲，
你说如果说谎的话，代表这个顺序，
就或者说比如说我今天就是我要求的这个回家功课 ABC， 一个可能就是拍照，一个就是他自主训练，
自主训练三次，
然后第三次是对伸展或是滚筒放松。
嗯，
然后他一直说他有，可是你每次上课你就发现根本没进步啊，然后你量那 InBody 数字也没有进步啊，
对
对吧？
对，
那你就会发现说你一定是你要嘛你执行的不彻底，
嗯，不然就是可能有些不老实的状况，
就是你执行不彻底，然后再来就是你根本没有做，
嗯，
其实就这两个结果而已啦。
对啦，对，
那你就是跟他好好的谈说，哎，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做这个？你问他说，哎、
嗯，
其实你不做也没关系。
嗯，
可是因为其实我如果说你因为他一开始来一定会给你一个期望，就是说哦我希望是怎么样子，
对，
就比如说我想要腹肌，
对，
讲这种肤浅的，对那比如说我回家功课给你，
对、欸
哦、对 对, 對、嗯、我回家功课给你说哦你饮食要控制，你自己有氧要做什么什么的，
对，
你有没有做？你都没有做，那你跟我说你要腹肌、
嗯、
不可能，
对，
那我就会希望他调整他的期望值
啊、对，而且、欸、我觉得你这招其实蛮聪明的，我说蛮聪明的点是、
啊、
你都跟他讲说要这个选这个选那个选那个哈，你 ABC 都勾起来，你就会等于通向腹肌，但他三个都不打勾，那就不会有那个路嘛，
对啊对啊，
他把三条路都挡起来了，他就不会到那个
终点。对，就是但是如果说他是因为他的生活，
嗯，
比如说工作很忙他没有办法达到，那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也是要请他调整他的期望值，
嗯，
就是比如说哦，那我们可能你想要夏天就有腹肌，那我们可能是
明年
夏
天，
对
对，
那你必须要好好跟他做这个沟通这件事情、
嗯、是啦是啦，
对，
哎、欸，我觉得这是真的，因为像我有一个学生他的目标是因为他要考试，
嗯，
他可以拉三下引体向上，
嗯，
那对女生来讲要拉三下引体向上其实相对是困难的啦，
嗯，
对，然后他好，我们回到刚刚是我有一个学生他的目标是他想要在、
嗯
好，我们可能二月的时候他来上课，他想要八月的时候可以拉三下引体向上徒手的、
嗯嗯。
那他是一位女生嘛？
嗯，
那其实这个引体向上这个动作对女生来讲其实是相对困难非常多的。就我觉得、啊、你要把自己的体重拿起来，然后再加上他的体重可能比较重一点。
嗯，
对，那所以我也会跟他讲，很老实的跟他讲说，你八月拉起来的话，其实几率不高。
嗯，
对，但是我们可以试试看，还是往这个方向走。
嗯，
那首先我们就是要加强背啊什么的回家练习的动作。
对，
那或是说再来讲到，因为引体向上是负自己的体重嘛，
嗯，
所以它其实还有个方法，除了增加肌力以外，就是减少负重，对，它要瘦一些。
嗯，
对对对，那我觉得他在家里练习这件事情，他执行的非常非常彻底，他蛮认、
嗯，
他超认真的，
嗯，
他还会拍影片传给我说他做的这个动作有没有什么可以调整的，
嗯，
那我当然就回答他嘛，
嗯，
但是他饮食的部分就比较难掌控，
嗯，
对，那所以就慢慢跟他讲说，哎、欸，我们也量 InBody 啊，怎么样，跟他讲说，哦，其实如果说你的饮食还是维持这样的话，拉上去的时间可能八月应该是真的没办法啦，
嗯，
我们可能目标会设定八月你至少拉一下，
嗯，
但是你剩下的这个目标可能就是要放到明年的考试再试试看，
嗯，
对啊，他也接受啦，
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这招其实还蛮不错的，
对啊，
对我们应该多少都有用过类似的方式啦，只是没有这样调整出来，
对啊，所以因为像我最近也有一个新的学生，
嗯，对，
他一开始走进来就跟我说他要腹肌，
嗯，
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他觉得很帅，
对，
所以我就跟他
蛮合理的，
那反正我就跟他解释了，你所有你要腹肌你体脂要低嘛，那你体脂要低你饮食就一定要控制，可是他没办法做，
嗯，
所以在那一堂第一堂那个咨询的课的时候他最后就决定说，哦，我不要腹肌了，我只要开始运动就好，
他也放弃得很快，
不是啊，因为他知道他做不到
啊是啦，
或是说他知道是要很辛苦啊，
对，欸，是男生女生
女生啊，
女生，哦，
对啊，就像我们也知道说腹肌 你 我现在也没有，
那你够瘦才会有啊。
对，那是我必须要做非常严格的饮食控制才有办法有的。
是啊是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教练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能不能跟你的学生是同频的。
嗯，就是你要同理心，
或是至少你要让他，你要调整他到跟你同频率。
对，你们两个的画面对于不管是训练还是目标的画面要是一致的。
那只是说看是我要去配合他还是他要配合我。
对，应该大家都多少都互相。
对对对，但是我一直说至少我们要在同样的频率上做沟通，这个沟通才会是有效的啦。
对，哎，然后我还想要分享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给学生选择这个例子。然后我之前有个学生，他就是好，我这样讲他稍微固执一点。所以一开始其实会有点冲突，有些小冲突啦。但是后来我就会试试看，因为我想到这件事嘛，给他选择。我就会跟他讲两个解方、然后让他自己选要哪一个。因为我的判断是两个都可以啦，可能当然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好，但不管，反正就让他自己选。结果反而他就是开始自己选之后，我们冲突就不见了。
哦，
然后他就因为这样的进步超快，
他就想要自己做决定这样。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只是用在可能让学生开始训练之外，是运用到很多上课内容选择这件事情，
还有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也是，
你想一想，你妈叫你说去洗碗，
对，
你就说我不要啊，因为你就会觉得我又不能让我选，就是说他如果说
你要
洗
碗是晾衣服，
对，那你就会想一想，
我都要，
我要晾衣服好了，真的懂吗？
是啦是啦，
就是一定是这个就是比如说教小孩也好，或是日常生活，你要请别人帮你做事情，你不要直接说，哎、欸，你给我去做什么？
嗯，
就说哎。欸、你想要做这个呢还是这个，
让他选一个。
对，
對，
让他选一个、
欸、你是不是对外甥用这招很有用？
外甥
还是外甥不受、
不、
都不选？
不会啊，他还对
还蛮听话的，
蛮听话的，
蛮听话的，
对对对
对对、欸、选择真的不错。好，
对啊，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哦、我们给学生有选择，那了解他的想法、那也给他一些引导之后希望他有改变嘛。
嗯，
那我记得你刚刚跟我提到说其实我们人的行为在改变，
对，
他会有五个阶段嘛。
对，这个是心理学家提出来的行为改变的五个阶段、哦、但是哪一个心理学家我已经忘记了、抱歉。
ACE 的课程有教，
对，我之前、考 ACE 的证照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个行为改变的五个阶段。
对，
那这五个阶段呢，第一个是思考前期。
嗯，
啊，我先把五个阶段的名字先念出来。那第二个是思考期，第三个是准备期，第三个是行动期，第四个是维持期。
对，
那第一个思考前期呢，就是代表你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有问题的，而且、
哦、所以它是前期跟思考期差别就在。
对，然后再来是你根本未来六个月内你也没有想要改变的意愿。
对，
就比如说讲，
这都是思考前期嘛。
对，讲戒烟或是减肥来讲好了、就是哦，你觉得我又没怎样，我也没有，我觉得我这样子很好啊，
很好啊、
对啊，或是说我抽烟我也不觉得，我觉得很爽啊、他没有想到要戒烟这件事情，或是想要减肥这件事情。
对，
对，那如果会来健身房找我们咨询的话、他通常应该也不是思考前期，
他已经会到思考期了，
他应该是
在，他意识到自己有些 something wrong。
对，所以思考期就是他已经知道也感觉到改善的好处，
对，
然后有想要实行的念头，然后再希望在未来六个月内可以实行这件事情。
嗯，
对，所以通常会来找我们咨询的话呢，就是这个时期的人。
对
对，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排除掉第一个最难的部分了。
对，可是
他没有自己没有病逝感，不能说病逝感，
不是，可是因为比如说第一个思考前期的人啊，如果说你可以比如说因为他可能不会是我们的客户，但很有可能是你的爸妈，你的、
啊、
你身边的比如说男朋友女朋友，
没错没错，
或是你很要好的朋友。
对，欸、像那个啊、我早上有个学生是我一个学生的妈妈嘛，
对啊，
然后他看到你的那个夫妻学生、你爸爸你妈妈，他好羡慕哦，他说他一直要叫他先生来，他先生都不要。
对啊，
对对对，所以他现在就在思考前期。
对，可是那你希望这个思考前期的这个客户或是潜在客户、你想要他开始有行为改变的话，其实你第一件事情是一直不停的灌输比如说重训的好处。
嗯，
我就讲刚刚我那个李爸爸李妈妈的这个，
对对对，
这一个
例
子
好
了。
好好好，
最一开始呢，我的学生是李爸爸的女儿，对，我就叫她
李小妹，
对，李小姐，
李小姐，
对
不起。对，
那李小姐呢，就是刚开始跟我训练完之后呢，她有跟我提到说她爸爸有在做训练、有开始做重训，
对，
那问我说接下来可不可以接她爸爸，
对，
然后呢，她也一直希望她妈妈来，
嗯。
那可是就是他就说他跟他爸两个人他们就是提早一年先做重量训练这件事情、 所以他每天就是每次那种家庭聚会的时候就是疯狂聊重量训练、
啊、他妈妈就在旁边，
就是旁边被晾着啊，
好可怜哦。
对啊，就
一年欸，
对，
不是一个月，
就可能就是每次就聊说哎、欸，那个重训你深蹲怎么样啊，
对，
然后是什么聊天啊，就是肩推啊什么，就是狂聊这些事情啊、欸、
有没有机会访问一下妈妈的心声？你有问过吗？
他就觉得他被围攻，
好可怜哦。
对，那所以有一天呢，这个李小姐就带她妈妈来，就是你妈妈就来找我了。她就是说她被就是她女儿就是强行报名而来。
对
对，可是因为她在这个之前，她的那个思考前期，
他们已经帮你做好这个思想的改造了。
对，她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安利，她就是说
对对对、
这个重量训练很赞赞赞。
对对对
对，就是这种事情，
我觉得很不错。
对
对。
所以他后来才会变成到这个思考期。
嗯，欸，所以其实思考前期他需要的是蛮多资讯的灌输，有点像是农场文章，你那手机讲半天传半天，你就自己也会想起。
或是说比如说见证
啊、你要看到有人真的有成功，
就是你身边的人，
对，
然后你
这个就像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差距，对不对？
对、嗯、应该算是啊。那所以如果说你希望可以改变你身边的人的话，你可能就是不停的去灌输他说哦，重量训练有多赞。
对，
那我因为重量训练，你可以用直销式的口吻说，我因为重量训练之后我人生都改变了。对，不管，反正就是不停的行销这件事情有多赞就好、
嗯、我觉得其实像你刚刚这样讲，其实要讲实际一点的东西，我爬山比较不会累了。
对对对对对，
那我爬楼梯膝盖不会痛了。
对啊、
哦、这个其实就会蛮有说服力的啦。
对啊，
对对对，
所以其实如果说你希望可以安利长辈的话、嗯、那就是其实你要请那个他们同温层的人去讲。
对、欸、这其实是不容易，其实不容易啦。
然后再来呢，就是
思考期
的话呢，他就是会有一产生一些犹豫不决的状态。
嗯，
因为他知道他要做这件事情。
对，
他也知道重训应该会对我身体不错，或是说有一些人他开始想要运动嘛，他自己可能哦，多去可能吃饱饭后就去走两圈，
嗯，
操场。
对, 对, 对。
那他发现，哎、欸，我肚子不见了，或是说他开始多动了一些之后，他觉得精神比较好。
有变好。
对，那他可能就感受到这个思考期，可是因为他有时候还是想要偷懒。
犹豫，就是我知道这样子不好，但是我
还是
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对对对对对，或是就是那个咸酥鸡在我面前，我就是很想吃啊。
身体不听使唤。
对、啊、对, 对, 对, 对。那所以现在这一个时期的人啊，嗯、其实我们。应该是要让他知道说改变跟不改变，
你说那个差距要再拉出来更多一点。
对，要让他知道说哎、欸
嗯，
你持续做这个静态生活跟你开始活动这件事情差距有多少。
哎、欸，那我觉得其实那蛮多人其实会在思考期一直徘徊。
对啊，
就他就算已经开始练了，他还是会这样子跑来跑去。
对啊对 啊, 對啊，他其实这个行为阶段的
他是流动的，
他对他不会是说一二三四五你就会是一直进阶下去的、
啊、
那有时候我就是偷懒，我觉得就是变成在思考期啊。
他就是电梯搭来搭去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對。那再来是准备期的话呢，他就已经开始改变了。
嗯，
然后呢，但是一周没有达到三次而且不规律。
但是他、哦、那个定义是这样，
定义是这样啊。但是比如说像如果他不可能一周有三次的预算来上重要、
嗯、来上课
教练课嘛，
他可能自己在练习。
那比如说我们会给他回家功课啊，
对，
那他能不能达成、
哦、那些也算，
那些也算啊、嗯、或者说哦，我会希望你除了重量训练之外，我希望你一天多走一些路
啊。对对对，
我想要你保持动态的生活，而不是一直维持在静态生活。
对，
所以你一周没有达到三次而且不规律，可能我这礼拜很赞，我觉得我就是走了三天一万步，
嗯，
开心，但是下礼拜觉得好累，
然后就停了。
对，
所以其实它有个重点是不规律，对不对？
对，是不规律。
对，欸，那好，那假设啦，
嗯，
他每个礼拜他不规律，欸，等一下，不好意思，你说准备期是不规律吗？
对啊，他就是不规律。
哦 OK OK， 好，那没事没事。
但他已经开始做行动
了，
他已经行动了，而且也认知到这件事情对他是有好处的，然后他也开始做行动了。
所以可以说是还没养成习惯，
还没养成习惯。所以如果是教练，我们认知到我的学生现在在这一个阶段的话、
嗯、
其实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比如说奖励的机制。
对，
或是
像是什么，
比如说打卡啊，就是比如说你三一个礼拜三次，
我就给你包高蛋白
之类
的，
你可以用奖励的方式，或是你口头奖励嘛，因为有时候你、
嗯、你很棒，
对啊，你就是很开心说哦，你做到，或是其实你请他量一些量化数据来讲话，因为像我最近有一个学生、
嗯、
新的学生，那他刚开始他就是一个是静态生活的人，所以他背一直都很痛，
对，
那他可能有时候严重的时候一个礼拜可能要去找两次按摩师。
哇， 那很多、欸、
对，那后来呢、欸、我就是请他就是回家放松啊，按摩啊、欸、就是还有练习呼吸这件事情，
对对对，
他都有做到。
对，
他这礼拜就跟我说、我已经两三个礼拜没有去找按摩师了。
对，按摩师很可怜。
对，就被我抢走生意了。没有啦，但是他说 我跟他说哎、欸，那怎么办，我抢走按摩师的生意。他说没有啦，按摩师也算是因为认识很久，也像是朋友，他也很希望我变好。
哦，是啦是啦，
对
啦
对，所以这个你这个时候比如说我给他量那个 in body、
嗯、
其实我的肌肉量有上升，
对，
他就明显的感受到这件事情被奖励到了。
对对对，
因为他的数字明明显显就是有改变，
你看到自己进步其实也是一种
奖励。对，然后再来是我有观察到说哦，比如说我第一次见到他，我觉得他的脸色很暗沉，然后再因为可能就是长期驼背静态生活的关系，整个人看起来非常没有精神，
没精神，这样
有点
萎靡萎靡的。
对，那我那一天就跟他说哎、欸，我觉得你看起来脸色变好了，气色变很好。对啊，那他自己也有感觉到啊，他又给我回馈，他说对啊，然后再来他有跟我说，因为他可能长期背痛，他会跟他同事抱怨。
嗯、对，
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哎，我同事说我好像很久没有说背痛了。”对，
因为人家回答给讲的，
变
得多心。
没有啦，我就所以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比如说这个奖励对他而言，就是刺激他可以越来越想要继续做这件事情，而且他可以得到成就感的，
嗯嗯，
或是能感受到改变的好处。
对
对，
好的差距也是一个很好的奖励、啊。
对。
欸、再来是行动期，对不对？
对，行动期的话呢，就是他已经每周的规律做这件事情，然后维持六个月以上了、
嗯、哦，六个月以上才是行动期，所以他其实有个很明确的定义。
对, 对, 对，
就像刚刚讲的不规律，
对，
然后这是你规律要达六个月以上。
对，
很严格、欸、
很严格、啊、
很严格、欸
啊、可是 你如果说你手上有一些那叫什么成果比较好的学生、嗯、
对，
你想一想他们是不是在这个
哦、也
行动期的，
我觉得是数年啦、啊，不是说什么只有六个月啦。
对、啊，可是没有，
啊、至少六个月以上啊。
对对对对对，
真的一两年的比比皆是这样。
对，那對然后再来行动期之后的话，就是维持期。
对，
可是因为其实你很维持期的话呢，是你过去五年都是维持在这个阶段。
维持期这么惨哦。
可是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健身教练来讲的话，
就是啊，
其实我们会一直维持在维持期跟行动期这个之间，应该说。对，有时候很累的时候，
你
就很忙的时候，
偷懒一下。
对对对对对。
前书记，你刚刚讲那个每天都买一包。
对
对
对，那如果说像是像是在那个行动期的时候啊，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每天这么自律好累哦。
对。
那我觉得以教练来讲的话，可能我们可以帮助他安抚他在这个很辛苦的这个过程中会产生的这些情绪。
对
对。
哎，你有遇过学生就是好，他维持六个月以上，但是他觉得这件事情是很累的吗？
有一些我自己会，
你自己会，
就是
okay,
我自己，比如说我如果我饮食控制
对
很长期一段时间的，其实我会觉得很辛苦。
哎，那你都怎么办？
我会放弃。
我其中听到的是你会开始读书或是写字，
没有没有
是放弃哦，
我是
你就再回到准备期一下下是不是。
对、我就会觉得我不想要过那么辛苦。
对，
但是如果说这时候有一个教练，或是我有一个营养师、
嗯、
或是谁，他可能可以帮助我度过这段时间，
帮你研究什么也是营养值超也不错，但是相对好吃的东西。
对，或者是说，比如说，如果是饮食控制这一块、
嗯，
然后有一个教练，他可以这样帮助我，我可能就会跟他说，哦，也许你可以不用对自己那么严格，
嗯，
那你可能就是我的去就可以多一些去 meal。
对对对，你每个礼拜可能再多个两三次啊。
对，或是说可能。营养的我不太确定啊，但是它可能可以让我跑不一样的东西，可能是跑碳循环或是什么其他的、
嗯、
有的没
有的，就换一个不一样的饮食方式、啊、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我觉得是比如说我们会遇到的话，学生他可能你应该有一些学生就是一开始很认真，然后中间会开始偷懒
啊。是啊，应该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对, 對，那比如说那这个时候呢，我可能会一直不停的去跟他 make sure 他的目标在哪里？
嗯嗯，
因为我想要知道现在阻碍他的是什么？
是什么？对，哎、欸，不过我觉得我的经验是蛮常遇到，一开始很认真，之后疲软一点，但是他大概就是维持在那个疲软，他还是比原本好很多，他就一直维持这样下去、
啊。
所以会不会是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平衡点？那个疲软，小疲软的状态才是他的维持期，因为他可以比较不费力的做这件事情，然后维持很久。
也可以这样说吧？
是吗？
我猜啦，
不知道，
不太确定，但是
对对对。
因为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嘛，我是一个教练，我的职责是希望你变得更好。
是啊是啊，
那当然你自己也有意愿想要变得更好的话，我觉得我的责任是想出更好的办法让你度过这个疲软的这个状况。
对，
所以我才会说这个准备期的话，
对，
如果以教练这个角色不，行动期，对不起，
行动期，对对对，
以教练这个角色来讲的话，我应该是能不能提供更多的解决办法让他可以在这个自律生活中可以不要这么辛苦，或是说我没有其他的方式去让他觉得
不太一样。
对，
啊，比如说换个课表好，你就是给他跑体能，你是走肌肥大也
对，或是让他觉得说，哦，我做这件事情是很有成就感的。
嗯嗯嗯，
对，就是 不一定是刚才讲的换课表啊，也许我给他看那个 InBody 的数字啊什么那些的，他就觉得哎，欸，真的是有进步啦，这样子。
欸，因为我像我刚刚讲换课表，我自己有时候会这样。
对啊，
就是跟学生练了一阵子说，哎，欸，那个男生可能我们肌力力量的课表，
对啊，
跑到有点小瓶颈，说那不然我们来练肌肥大，你胸肌大一点，大家都每个人都好啊。
或者是说，
对对对，
你去鼓励他做别的工作的运动，
运动
就是有些人喜欢爬山嘛，有些人喜欢比如说暴食，有些人喜欢随便啦，你就是去鼓励他做别的事情，跑步也好什么的，
或是哎，对对对对对，让他去尝试一下不同种类的运动。
对，那他这个时候也许他可以的，他的准备期可以就是行动期
可以再
拉长一些些，欸，甚至变成是那个维持期
、欸，我想问一下，这蛮有趣的，他你刚刚讲说这个行动期跟维持期，行动期是说你规律打半年嘛？
对，
但是他规律打半年是一样的事情规律打半年嘛？比如说，哦，我是重训 每个礼拜都两次然后打半年，还是说，哦，我可能一次重训一次暴食一次跑步，这样也算？都可以算，
我觉得都可以算，
都可以算啊。反正就是因为我们的应该是说我们的出发点是在希望学生远离静态生活这件事情。
对，
所以他只要远离静态生活，他就算是有达到我们原本设定的这个
目
标了。
对
对
对，那维持期的话，就是希望他可以持之以恒。抱歉，
持之以恒。
对，那因为就是改变真的是痛苦的，
嗯，
对，那你又要维持那么长，因为像我最近来讲，对我而言，我觉得可能是我去年我的腰伤，哎，前年
，
然后
你说那个差点突出的时候，
差点椎间盘突出，那我的训练量其实减少很多，
嗯，
然后再来是因为你训练量减少，然后你很害怕，就是腰又不舒服，
对。
因为我去年也有在参加那个硬举比赛，可是其实在训练过程中还是有常常不太舒服的状况出现，所以其实我现在对我而言，我现在不是维持期，
嗯，
对，我现在的训练我可能就是有一餐没一餐，或是觉得我只要我身体舒服就好了
就可以练，啊，
对，
练的话也是舒服就好，不要去拼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不一定是训练啊，也许就是，
嗯，
多走路也可以啊，
以
或是 多，
哦，是啊，
多注意自己的 身体状况啊，也可以啊。
你看 像你刚刚讲这个，会不会就是我们刚刚讨论说可能稍微疲软一点的状态才是你可以持之以恒的
状态
啊，对啊，
可是我希望我更好啊，
是啦，但是就是大概持之以恒，然后偶尔上去一下，啊，这样。
没有，我觉得如果你是希望你可以长期维持的话，
嗯，
我觉得你要找教练，我不
是，哦，
是，
啊，
我不是说我要赚这个钱，
嗯，
而是说我现在这个状态来讲，我希望我更好的话，
有一个第三方，
我不觉得这疲软是我的常态，我不想要，
嗯，
我不想要这个疲软是我的常态，
嗯，
我想要是那个很有行动力跟很持之以恒的我，
嗯，
其实我每一个人都是希望是长那个样子，
对啦，对啦，
所以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一个教练可以出来，然后，
哦，
这个角色带领你度过这段时间，那该有多好，
嗯。
对吧，
嗯，真的啊，真的，真的，欸，我觉得这样蛮有道理的，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那个职责不是说我要让这个人变得更好，而是说我
你要协助他，
我协助他在这个困难的过程中，也许我有好几个方法可以提供给你，
对，
你选择你要做哪一个方式，
对，
然后度过这个疲软的时期，
对，所以
然后你会感觉更好，
嗯，所以其实好的教练他不是说要一直带你攀上巅峰，是在你掉到谷底的时候可以拉你起来，
我觉得是这样子，对，因为攀上巅峰可能是你本来就很年轻，然后
这句话我要剪进去，
对啊，因为攀上巅峰可能是本来你就是状态很好的一个运动员，你年轻的时候你根本不怕受伤这件事情，
是啊是啊，
你很容易冲上巅峰，啊，
对，
可是当你去过谷底，你就会知道巅峰也没有那么好维持，
嗯，有人扶着你起来这是蛮重要的，
对啊，
对，
嗯，
欸，好了，那个像我们刚刚讲到，你不是说 像是日行万步这件事，就我最近看一本书，是那个戴夫训练吴医师写的书，对，然后
你要介绍一下戴夫训练，
介绍一下戴夫训练
吗？
好啊，我一开始会知道戴夫训练吴医师，是我有去怪兽训练上课嘛，然后那时候吴医师跟老师，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有合作啦，但是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怪兽相关的教练去转发他的文章，那吴医师他本身应该是一个骨科医师，然后他自己也蛮热爱运动的啦，那他也是蛮早期就可能有去接触怪兽训练的大重量训练，所以他其实本身也是在推广这件事，然后再来是因为他的身份是医师，所以他其实在准备这本书的时候，抱歉，我想再补充一下，他其实蛮常在自己的粉丝专页上就会发表蛮多运动跟医学相关的东西，对，然后我印象蛮深刻的，他有分享过一个很有趣的事，我们一般来讲都会希望说你要脊椎不要太弯嘛，不要驼背，然后或是说你驼背很严重的人，他可能就会有很严重的腰痛，然后我印象是他有分享过，他有一个患者是一位阿嬷奶奶，然后他的可能孙女孙子带他来看诊，然后他说那个奶奶驼背驼到爆，然后就是很严重，整个人是弯的这样子，那他就会当然会关心这个奶奶说，那这个阿嬷你会不会容易腰不舒服，然后那个阿嬷说我腰完全不会不舒服，然后就在他的面前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RDL，他就是我觉得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他说那个阿嬷说以前有人教他要这样子做，那所以他就学会了，对，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个吴医师他蛮常在他的粉丝专页上去分享相关的内容跟文章啦，或者他看成一些比较有趣可能跟训练有关的经历啦，好，那因为他的身份是医师嘛，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新世代的主动式健康指引，那他的这本书的主轴其实主要是要推广年长者多运动啦，还有跟大家介绍蛮多不管是训练跟恢复还有减肥的观念，那我觉得他会这本书蛮有趣的地方是他跟我们一开始讲的说远离静态生活这件事情蛮有关系的，他写说其实我们现代人都会觉得说好像我们都因为变胖所以才有慢性病，那有慢性病那所以肥胖是万恶的根源嘛，所以我们要减肥才会身体变健康，但他认为其实不是，是我们因为没有好的因为都是静态生活没有好的生活习惯，所以导致代谢变差才会变肥胖才会出现，所以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要多远离静态的生活，
对啊
对啊，就是要多动嘛，
其实就是改变你的习惯，就是你行为改变，就是我很常跟我学生说你今天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对，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反正就是
对
啊
对啦对啦对啦，
你今天会胖三十几年又不是一天吃出来的，
是啊是啊，你累积了这么久的，
对啊，那你一定是发现是说你现在为什么会受不了，可能是因为你去健康检查发现很多
红
字，
或是腰开始不舒服了，
所以你开始不得不要去检视自己的生活习惯，
对，
而且我如果要请学生改变他的生活习惯，我不会叫他马上改，
一定就是慢慢一点一点，
不是，你要先去检视你的生活，
你就像是你说你叫他调饮食你要先拍照一样，
对啊，你要先去知道说你到底吃了什么会变那么胖吗，
没错，
对嘛，那有时候可能根本有时候根本就是你不是说你很常说没有没吃什么啊，放屁，你就是东吃一口什么巧克力，然后西又就是别人说你要不要吃洋芋片你又吃一些，
对
啊，那这些全部都加在一起啊，
我想到一个蛮有趣的， 我有个同事前同事他有分享说他的学生就是体重很偏重他想要减肥，然后他就发现练了一阵子上课很认真啊，但为什么好像就 没什么变这样，因为他体重是真的超重的，所以理论上来讲他瘦下来应该要很快，
对
对，后来他说每次问学生说吃什么，他说吃一碗面，后来他有次叫他拍照，
面超大，挖工哦，
那不是，那是一锅面，他是一整锅。
对啊，所以有些时候是你要先去检视自己，你才有改变的机会。
对，所以那个学生那时候检视他的食物的时候，就是在思考前期，他不觉得这个事情是有状况的啦。
对、啊、
对。然后这本书其实还有提到蛮多，那 有些是其实是像比较偏医学的，那我们可能也不是太了解，就不分享。我们讲一些我们觉得我自己觉得有趣的。
对，我是还没看这本书啦，博翰已经看了。
好，
那你来，
我想跟
你
讨论
一下，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日行万步？
我最近没有。
最近没有。
我会日行万步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减肥。
对，减肥。
对啊，
就是多一些消耗量啦。
对
对，好，那我觉得这个书里面他有一个写到说。他说其实每天走路5000步可以当作是一个静态生活的指标，你如果低于5000步的话，那你就算是静态生活。
完蛋，我最近是静态生活。
真的哦，
我最近没有 五千步有啦，
有啦，
但是
应该就是蛮容易的啦。
跟我以前比，我觉得我是静态生活，我就说这是
动的相对少，
五千左右而已。
嗯嗯。然后他有讲到说，以科学研究数据来讲，七千到一万是可以蛮有显著可以减少死亡风险的。
嗯，
对。然后再来，因为他是医生，他有提到肌少症。你有遇过走进来的学生说啊，我教练，我觉得我有肌少症吗？
好像没有诶、欸，
没有。我有遇过蛮多的，就是大部分是长辈啦。
我有遇过他说他有一点点骨质疏松、嗯、但他不会直接跟我说他是肌少症、
哦、对
对。
然后我这边有研究一下，就是书上写的肌少症他其实有判断标准，因为肌少症他是一个病嘛、嗯、所以不是说、哦、我觉得我好像最近比较虚弱就有肌少症、嗯、那是要医生诊断，
是不是要看小腿啊？
对，他说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是先筛检、
嗯、
那先看男生的小腿围跟女生握力是评估，是第二个筛检，是先看男生的小腿围，如果小于34公分，女生小于33，她就是 过第一关了，可以再去做第二步的评估、
嗯、
然后第二步评估是男生握力28公斤，女生16公斤、
嗯嗯、
如果是再低的话，还会再看说你好像行走吧， 你一秒钟如果低于一公尺，你没有办法走得比1秒钟1公尺快的话、
嗯、
还有说你5次连续起立坐下的时间如果需要花超过12秒的话，
你
就又过了第二关，没有、
嗯、
还有第三关、
哦、
就是要检查，
还没确诊，
还没有确诊，还没有确诊、
嗯、
还有那个就是要诊断，诊断就是去医院照 DXA、
嗯、
就是 X 光啦、
嗯嗯嗯、
好，然后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分享，就是我们以前大家都以为量 InBody 就是量体脂、
嗯、
但我们之前有讲过 InBody 其实是品牌嘛，
对啊，
那用这个电阻测量体脂的话，它的测量方法叫做 BIA、
嗯、
对，然后其实他说 X 光的误差率有 5%、
嗯、
那个测量 InBody 的误差其实有 10%、
对啊、
所以你如果量起来是 15%， 你可能是在 5% 到 25% 之间，
对啊，
对，也太高了吧，
因为我们常用的那个 InBody 啊，因为它的那个电阻的那个电流经过我们的皮肤也之后，比如说手掌跟脚掌，
嗯，
可是如果说你希望可以更全面的话，其实你应该要贴更多吧，
对啊对啊
对啊，所以如果说
那个电极贴满，
对，因为我也有遇过比如说他可能很认真，可是他怎么样他的那个体脂率还是偏高，
对，
那我这时候就会安慰他说这个不准，
哎，他外观上看起来有改变吗？
有改变，
对
对，但是他的体脂可能因为他可能比如说他的脂肪
量起来就这样，
基因就是比较容易囤积在腿部嘛、
嗯、
那他可能量起来他可能就觉得那个电阻跑起来可能就是那个体脂
比较
比较高这样子、
欸、我这时候都会用个方法去安慰他、欸、也不是安慰啦，就也是事实、喔
嗯、
就说但是你看你外面差那么多，外表差那么多，你又不会走在路上把体脂就贴在你的脸上，
对啊， 我也是这样安慰我的学生啊，
对
啊，所以 我就会说其实那个 InBody 只是一个
参考啦，
参考，所以如果你的数字不是很好，我也 我通常也会在安慰他们说那个不准，
对，
像 InBody 厂商就不会植入，
就不会植入了，对啊，哎、欸，对啊，他最近没有在找了，好，反正先这样子。然后他其实有蛮多讲到肥胖的部分，
嗯，
然后我觉得肥胖可以讲的是蛮有趣的，是他有提到一个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讲都会认为男生比较好看跟比较健康的体脂率是低于20%，
对，
女生
是
低于15%以下
之类的，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你才会有腹肌，然后线条才会明显。好，但是这本书上提到了其实死亡率最低的体脂率比我们想中的高很多，
嗯，
男生是 25%， 女生是 35%，
我要去安慰我那些学生
你这样最不容易死，你可以很长寿他说这是一个 U 型的状况，
你知道为什么吗、
哦、
就是如果以人演化来讲的话、嗯、你体脂肪高一点你会死得比较慢，
对，
就是我之前读过一本书是我们为什么吃太多，
对，
然后他就说比如说南岛就是那个你知道在那个太平洋、
欸
大洋洲有一些小岛的那些国家的人，因为比如说我们人是迁徙来的嘛，
对、啊、
就是你可能从非洲起源，然后你可能迁徙到哪边，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比如说那个比如说斐济啊，是斐济吗，反正就是
对
一个太平洋的一些小国家，
小国家、啊、
你会发现他们的人都偏胖，
对，
就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奥运他们不是会走那个旗，有些人你看到他们是那种、
嗯就比较胖，
对，或是印象中他们好像就长黑黑胖，
比较长寿嘛，
不是 我要讲它是演化来的过程、
哦哦、
因为比如说我今天从非洲然后我就是一个小船然后我要到那个大洋洲去，
对，瘦的人就先饿死
了，他对第一件事情他就饿死了，
现象好像很不好但我觉得
可是那比如说你最后这一船能达到这个地方的人，
对对对，
好不讲 唐山过台湾，
对，
那个台湾海峡、啊、中间可能会死很多人，那、啊、可能到台湾的这些人呢、
嗯、
他们就是脂肪偏
高，他比较多能量，所以台湾人的肥胖率有超过一半是因为这个。
我不知道，我乱讲。可是的确演化是这样子。
是啦，是蛮合理的，蛮合理的。
对啊，所以你刚刚讲那个死亡率，我觉得跟这个有关系。
有关系哈。
对啊，所以你的遗传有一些人，他可能像我自己有体脂本来就是偏高的，嗯、我怎么努力，他就是变一点点，但是我永远都可能没有办法到20以下。
对
对，
那外观会差很多吧？
会有差，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有一些人他的天生身体的设定，他的体脂肪就是这么高，
就是比较高。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身体舒服的点，其实我们为何吃太多是有在讲这件事。
对对对对对。但是刚刚讲的演化的概念，就是说，哎、欸，那些人就是那么胖啊，可是他可以活得比较长，
对，
长寿
是
蛮有道理
的，蛮合理
的。对对对对对、
哦，大家听到的应该心情很好。
可是没有啦、嗯、肥胖你还是不能太夸张啦。
哦，是啦，你不要见解一堆红字这样。
对啦，
对，觉得好笑。好，再来，它里面有提到肌腱病变，其实是一个肥胖容易产生的病，然后会特别讲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之前有确诊肌腱病变。
可是你哪里肌腱病变？
我左脚膝盖的肌腱病变、嗯。对，然后不过还好，那时候我们的物理治疗师是跟我说我是因为练太多了、
哦，
所以我被认证没有肥胖的。
可是你那时候有很胖吗？啊
没有，我就体重都大概在90上下。
可是怎样才能确诊是肌腱病变？
他那时候让我做很多测试啦，然后他是说，因为肌腱病变就是、嗯、他说以我们教练的工作来讲，应该是因为反复的次数太多。因为其实就算在肥胖的人也是一样啦，就是我们肌肉在做活动的过程中，其实会小小的受损嘛、
嗯。
那肌腱是结缔组织，它也会受损、
嗯嗯。
那我们的遇到的问题我自己的状况可能就是我练太多了，休息不够。所以肌腱还没有长回来，我又继续拉、
嗯，
所以它就有不好的错的血管长出来，所以就会痛。
嗯、
而且我觉得蛮有趣，可以分享的是，我蹲的时候都还好、
嗯，
只会有一点不舒服，我那个大腿稍微放松一下，继续蹲就好了。
嗯、
不然还有一次比较不舒服，我可能会带呼吸啦，那、
嗯
啊、反正就没感觉了嘛、
嗯。
但我最痛的时候是在我那个开车要进入驾驶座的时候，
哦，
那一弯下去超痛的，我就要用那个塞进去的，没有办法用脚用力慢慢下。对对对，好啦，这大概只是分享一下这个，我觉得很好笑
哦。所以说肥胖会造成肌腱病变。
对，如果太胖的话，因为它就也是负担太大了，然后你又一直走路啊使用，这个可能也是为什么一开始有建议说你胖子不要一开始就一直跑步，
对、
哦、会伤膝盖，说不定在讲就是这件事吧。
我想要回馈一个，
哎，
就是你很胖的时候，你的足弓很难处理。
对，
如果你有很胖的学生的话。我发现他们都会伴随，因为他的足弓，他们足弓是塌陷的，然后伴随他们的膝盖比较不容易出、嗯、就是膝盖会比较容易不舒服啊。
对，因为他足弓塌下去，他的足底就不稳了，他膝盖更难去稳定，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哎、欸，我其实以前很胖，我以前110公斤、嗯，然后我一开始其实减肥下来是靠跑步，
嗯、
我一样跑完膝盖痛啊。但那时候18岁，就是睡两觉起来就不痛了，就可以继续跑。
所以你的肌腱病变是不是从18岁开始？
我觉得说不定哦。好，现在开始越来越脱离这个罪名，觉得很高兴。对，好，哎，然后里面还有讲到一个书中后面有一些是关于营养保健品的讨论啊。那我觉得有两点蛮有趣的，第一个是咖啡因，就原来咖啡因以前是禁药，哎，
好像有听过，哎，
他说在2004年之后才被移除。对、哦、我觉得、我会觉得惊讶的点是，我相信它可能是禁药了，但是竟然到2004年才被移除、欸，
哎、欸，2004年离现在也20年了。
哎、靠，真的、欸、，Oh my god， 笑死！
要不
2014，
是
啦是
啦，
2004在干嘛？
对啊，
对对对，好，蛮合理的啦。然后、嗯、里面有提到说，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咖啡会利尿，
嗯，
那你喝咖啡不算喝水，
嗯，
但其实研究是，其实喝咖啡不会利尿。
嗯、
是因为咖啡就是水，你喝水就会利尿，然后而且 喝咖啡对于身体水分补充的功能跟水其实差不多。
真的哦？
对，
我以为
最近的研究支持是这样，但之后可能不一样。阿哉，
因为你每天喝很多咖啡，
对啊，
你在补充水分，
我在补充水分，没错。
我一直以为你水分在流失，哎、欸，
而且我
这件事情是这样哦、喔。
对，而且我每天补充咖啡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之前有跟我分享这件事。
我知道，因为
这个叫做 Bill Campbell 的研究，
他有一个，反正我在 IG 上看到一个
PhD，
对，
一个博士，
对，然后他就是说每天你摄取175mg 毫克的
1250
的那个咖啡因，你就可以瘦。
对，他说
你帮我补充一下，
好，他说每天摄取1250毫克的咖啡因会帮你多消耗175大卡热量，其实蛮多的、欸、
就是你每天175乘以30等于多少？
175乘以30 反正不管，
可能一个月就半公斤、欸，
一个月蛮多的，对对对，就是那个热量，
对啊，
对啊，对啊。不过其实他说的1250其实是超高的啦。
我觉得那个我会觉得我会心悸。
书上的指引是写说建议一般人是不要超过400啦，所以它是三倍。但我可能都有喝到，不过我不会因为这个被影响心悸或是睡不着。
但是你在减肥，
对，但我在减肥，所以我现在有个借口了。每次被妈妈念的时候就可以这样讲。好，再还有最后一个是酸樱桃。
欸，不过你要补充一下，刚刚那个 Bill Campbell 的研究不是大夫训练里面的
哦，对，他是另外一个人的训练啊，这个是我另外讲的，他不是这个书里写的。OK，
酸樱桃你有喝过吗？
我有喝过，
好喝吗？
我在讲这个，我为什么有喝过？因为我买这本书的时候，他有送我一包
哦，
我觉得好笑。
不好喝，
我不会说好喝啦。好，我先讲一下他的研究是说，酸樱桃这件事情有酸樱桃跟甜樱桃，那酸樱桃的激素好的激素就会比较多，它有一些它的就专有名词啦。然后它可以减少身体的发炎反应，如果你每天吃40到50颗酸樱桃的话，还有它有包含大量的褪黑激素，所以你会比较好睡，然后它这个附赠的酸樱桃汁是浓缩的，然后它是1:7把它加水把它套开这样，我觉得喝起来很像是很不甜的可可面番茄酱。所以你要我说不好喝吗？也不会到不好喝，但是也不好喝。
那我可不可以我不要套水，我就直接先嗑那样一点点就好。
我有先舔一口看看，
但太
我不会想要再舔第二次，
太酸
就很恐怖，
是
太酸，然后那个味道有点像是，这群人觉得自己有点像吸血鬼，因为那个血浆就是红红的，就觉得怪怪的。对，好，那最后这个书给大家的建议啦，就是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讲到说希望大家可以有好的代谢嘛，那也是要让我们在遇到刺激跟阻力的时候恢复变快，所以他有一个注解我觉得蛮不错的，他写说希望我们吃得像一个大人，睡得像小孩。
很难耶、
很难啊，但是就是
因为我都吃得像小孩啊，睡得跟大人一样。
你说小孩乱吃？
对啊，就很喜欢吃一些糖果饼干啊，
然后睡得像大人就不睡觉。
对啊，
对啊，大家尽量啊。这就是愿景。
不是，我很好奇那个酸樱桃他为什么会特别写这个东西出来啊？
我记得有一阵子就有看到
他有在代理，
好像蛮多人在
研究这件事情。我知道秋哥有代理啊。
是啊是啊
啊，所以为什么他特别会写这个？
我觉得应该是他自己有试过觉得不错吧。
因为比如说超级食物来讲的话有好多好多，那为什么特别推荐这个啊？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们问一下那个吴医师。
对，我们可能要问一下吴医师。因为我就是看到这一篇啊，酸樱桃是我可能之前有耳闻，但我第一次看到他要把它的功效写出来的。对啊，可能就是最近有越来越多的发现吧。
我不知道
多少有，不知道。但就好，说明改天我自己实测看看，再拍影片给大家看好了。
哦，好啊。
对啊，
酸樱桃好像也不便宜哦。
是啊，买那个好事多应该有酸樱桃汁吧？
而且
我现在都寄望在好事多。对。好，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那我们下周见，拜
拜。
拜
拜。